是2025年8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谎言又穿帮了，我们再回头讲一下这个数据啊。第二个是川普政府取消了6000名留学生的签证。第三个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 17.8%。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截止今年的6月，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6000多名学生签证，6000多名留学生的留学签证啊，学生签证。那么其中有4000份签证是因为涉嫌犯罪被撤销啊。那么犯罪行为包括攻击、醉驾、入室盗窃啊，这非常匪夷所思。还有200-300份这个签证是因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被撤销，包括参加同情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数据，2023年到2024年学年，那么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总共有112万。如果有6000多名留学生涉嫌犯罪，那么留学生的犯罪率将会达到 0.53%， 这显然是对国际留学生的污蔑啊。美国没有具体的犯罪率的数据，不过美国的研究普遍表明，移民群体的犯罪率比美国本土出生要低 60%、啊、包括暴力、财产、毒品犯罪等等。那显然这个留学生的犯罪率要比移民的群体要低得多啊，所以这个说这个这些人是涉嫌犯罪，我认为是川普政府的谎言啊。川普今年上台之后就开始对美国的教育界进行整肃。1月29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政府部门监控大学的国际学生和工作人员，特别关注那些参加同情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表达反参加抗议活动的国际学生。随后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落实行政命令，移民局直接取消了留学生的 SEVIS 的记录，也就是留学生身份。美国国务院直接撤销了已经发放的学生和访问者签证。那么截止目前，有6000多个留学生的签证已经被撤销了。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和 Ipsos 8月18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 40%， 和7月底持平。那么川普今年1月上台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是 47%， 然后就从47跌到了 40%。在去年大选中，支持川普的拉美群体开始对川普感到不满。拉美裔的群体对川普的支持率是 32%， 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值。拉美裔就是西班牙裔，西班牙裔的人开始反感这个川普。为什么？川普反移民啊，而西班牙裔是移民的主体。另外 54%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和俄罗斯的关系过于密切。那么这些人当中有1/5是共和党人。43% 的人认为川普在移民政策上做得好。这就是 MAGA 了。42%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打击犯罪做得很好。比如说打击犯罪啊。比如说把部队派到首都去啊。37% 的人认同川普的经济政策，比如说关税政策啊。那么这次民调在8月13号到18号进行，他访问了4500名美国成年人，误差率2个百分点。那基本上川普上任以来，他的支持率一直都不差，40%以上啊，这是不差的支持率。但是他上任以来没有一件能办成的，没有一件事情办成，除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虚拟货币政策他办成了，因为他自己发行了虚拟货币，其他的所有的政策全部烂尾。 川普跟习近平是有的一拼的，都是烂尾地啊。那基本上他的基本支持面就是 MAGA。MAGA 你可以通过这民调你可以看到 ,MAGA 的支持率大概是有 30%, 35% 到 42% 之间啊，这就是川普的叫基本群众啊，就是川普的基本群众。那这部分群众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受到川普政策的伤害啊，那么所以他们仍然继续支持川普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所以川普的支持率从上任到现在虽然从47跌到了 40, 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在40以上，不算差的支持率啊。这是因为他有 MAGA 的支持啊，这是所以川普他要保持高频度的发帖啊，就是川普是自媒体之国啊，就或者叫媒体之国啊，就是通过发帖号令天下啊，发帖要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所以其实川普的施政，川普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帖服务的啊，都是为发帖服务。引起话题，引起关注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和日本，美国和韩国，美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落实啊。彭博社报道说，英国今年5月8号率先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把英国的钢铝产品的关税从25%调整为零关税，但到目前为止3个月过去了。英国的钢铝产品仍然要交25%的关税啊。日本是7月22号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把日本的汽车关税从27.5%降到15%，但是迄今为止也没有实施啊。日本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8月15号说，日本汽车制造商因为关税每小时要损失1亿日元，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尽快的签署行政令。韩国的情况和日本一样，韩国车企今年面临5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欧盟和美国7月27号宣布达成框架性协议，美国把欧盟的汽车和零部件的关税从 27.5% 降到 15%， 但到目前为止欧美双方都因为细节争执不下，迟迟没有办法发布联合声明，所以正式确定的也没有办法正式确定贸易协议啊。欧盟前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罗姆指出，欧盟和美国的协议当中有很多内容含糊不清，其他协议也是这样，因此人们会看到永无止境的谈判和大量的阻挠啊。那么他还说，这些拖延都是美国行政上导致的，意思就是美国政府这批人太差了，效率太低，能力太差。第四，财新网报道，国家统计局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17.8%，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创下近一年的新高。25岁到29岁的失业率是6.9%。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30岁到59岁的失业率是3.9%，同比持平。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7月份的城镇失业率是5.2%，同比上升了0.2个点啊。那么中国政府的数据基本上还是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失业情况要比这些数据要糟糕的多。今年中国有1222万大学毕业生，同比增长了43万，创历史记录，但是社会新增加的职位远远跟不上，就业竞争日益白热化。今年5月智联招聘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本科毕业生只有 55% 的就业率，但实际上是更差。更多的前线反映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会超过 20%。推特的视频也显示，现在985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就连很多清华北大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九派新闻8月初报道说，有一名生物学硕士4月份开始投了1000多份简历， 一直没找到工作，最终到横店去当群演啊，一天赚270，那么每天接戏啊，每天都接戏，还不错啊。他准备去考公务员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你基本上看不到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三个国家的海军8月19号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立尼达表示，每次菲律宾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巡航，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就会减少。菲律宾在2023年开始与盟友展开海上合作活动，包括联合巡航。2023年联合巡航了3次，去年达到11次，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几次。目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越来越激烈。8月11号中国军舰在黄岩岛驱逐菲律宾巡逻艇，结果中国军舰撞上了自己的海警船，导致两名海警人员死亡。为了应对中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8月15号在南海启动了两国规模最大联合军事演习。8月19号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派出一艘军舰进行联合巡航。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8月19号表示，瑙鲁和中国公司上个星期签署商业协议，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评估这个商业协议是否违反了澳大利亚与瑙鲁签订的安全协议。那8月11号瑙鲁政府发布通告说，瑙鲁和中国农村振兴与发展公司签订项目建议书，中国公司将会向瑙鲁投资6.5亿美元，涉及领域包括能源、渔业、供水、交通、基础设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农村振兴与发展公司背景不透明，公开信息非常有限。那么这家公司看起来像国企，和中国农业农村部的下设的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的名字雷同，送钱的，就是送钱的。去年12月澳大利亚和瑙鲁签署安全条约，那么条约规定瑙鲁在签署涉及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双边条约之前，必须获得澳大利亚的同意。作为回报，瑙鲁会获得1亿澳元的直接预算支持和4000万澳元的安全支援。瑙鲁以前是台湾的邦交国，随着中国在太平洋扩大影响力，去年1月瑙鲁和中国政府建交。南太平洋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势力范围，那么为了对抗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加大援助太平洋岛国。那么现在澳大利亚政府要评估这份中国协议是不是触发了条约机制，如果触发，澳方就会有权要求协商甚至否决瑙鲁与中国公司的协议啊。这是第六、第七。旧时报报道，台湾网红八囧最近发视频指出，台湾的当铺啊，台湾有当铺带着那些欠钱的台湾人去福建去办理这个中国身份证，然后拿着这个身份证向中国的银行申请贷款，然后来还债。八囧说， Instagram 脸书上有很多免费贷款的广告，其实都是跟办理中国身份证有关，一些在台湾无力还债的年轻人会被讨债集团强迫或者是诱骗到中国办理身份证贷款还债。视频指出，在中国申领身份证的台湾人填写的地址都是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同心路66号，那么这个地址其实是个派出所。八囧怀疑整个过程是中国政府和银行配合，再通过台湾的当铺或者黑帮作为中间人来操作。根据台湾法律，只要台湾人领取了中国身份证就会丧失台湾身份。八囧说，他已经把视频里的证据交给政府部门，希望可以揪出中间人和相关产业链，免得台湾人成为受到这种潜在的安全风险。第八，路透社报道， 美国法学院招生委员会8月18号宣布暂停在中国进行线上法学院的入学考试 LSAT， 理由是中国出现了公司或者是个人有组织的作弊服务。那么10月份的考试将会暂停，在将是暂停前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考试。那么美国所有的法学院都要求申请人参加 LSAT 的考试作为申请评估的条件。那么中国只有线上考试，没有线下考试，没有线下考点。 LSAT 考试每年举行四次，去年有500人在中国参加了考试。另外香港不受影响，将会继续提供 LSAT 的考试服务。在国际考试当中经常发生中国考生作弊的情况，比如 SAT、ACT 的考试当中，中国考试作弊的方式包括用假护照代考，利用时差提前获得考题等等。那么今年7月在日本的托业英语考试当中，有800多位中国考生通过无线电接受答案，结果成绩全被取消。这是第八、第九。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统一部8月19号表示，6名在韩国的朝鲜间谍提出申请，要求被遣返回朝鲜。这6名间谍现年已经到了80岁到96岁，他们在朝鲜战争前后被捕，因为拒绝放弃社会主义立场被长期服刑，74岁的时候因为年龄的原因被特赦。那么但是他们坚持不放弃社会主义立场，他的身份被定位为未转向长期囚犯，不能自由离开韩国。韩国统一部表示正在处理这件事情，要通报朝鲜方面，朝方是否愿意接收才是关键。早在2000年9月韩国通过板门店将63名未转向长期囚犯遣返回朝鲜。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之后，致力于改善朝韩关系，重启对话。那么就在8月9号，韩国把海上获救的6名朝鲜人移交给了朝鲜。外界估计只要朝鲜接收，韩国很愿意遣返这6名间谍，缓和朝韩关系。但是这6名间谍回去之后怎么生活，不知道他们自己想好了没有，我估计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啊。80岁以上啊。第10，联合报报道，台北副市长李四川8月19号说，如果国民党需要他愿意参选2026年新北市的市长。这番话让新北市的市长选战提前开打。目前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已经表态，他会参选这个新北市的市长。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是民进党内热门人选，那么加上李四川，形成了三方开战的局面。年代新闻8月18号公布了新北市的民调，如果国民党派李四川，他的支持率是 37.7%， 那么领先苏巧慧 29.2 个百分点。如果蓝白再次合作派黄国昌参选，那黄国昌的支持率是 29.3%，反而输给了苏巧慧的 35.1%。 那么这意味着李四川暂时是蓝营中最强的人选。那么这次民调是8月12号到16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新北市的民众啊，新北市就是原来的台北县啊。那么对于蓝白是否会合作劝退李四川让黄国昌参选新北市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将会团结在野力量，但目前李四川的任务是要全力协助台北市国民党的市长蒋万安啊，那到底会怎么样不好说啊。但是他自己是想参选的，因为当个市长要强点啊。11，法广报道，香港警察国安署8月19号通过骚扰家属对付这个传唤，8月19号传唤了香港议会议员钱宝芬的妹妹，要她去警署接受调查。这是香港式的连坐啊！香港警察通过骚扰他们的家属来对付流亡到海外的民主派人士啊！ 钱宝芬早前在海外选举当中当选香港议会议员，并且宣誓就职。香港警察7月25号宣布悬赏20万通缉钱宝芬等15人，指控他们涉嫌所谓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另外，前香港众志副主席袁家卫8月19号刑满出狱，香港警察国安署派出车辆把袁家卫从罗湖惩教所送回家中，不得接受记者采访。罗家卫是前区议员，2020年参加民主派初选，他被控违反了港版国安法，判了有期徒刑4年3个月。目前民主派初选案当中有12人已经刑满出狱，还有33人正在服刑。民主派初选被认为是违法，是犯罪行为，这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是正常的。共产党疯了吧，共产党就疯了。12新京报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8月18号遭遇暴雨天气，截止8月19号上午已经有3人死亡，3人失踪。8月18号晚上11点半，鄂尔多斯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最大雨量达到214毫米。当地网友说，大雨从下午4点开始下到凌晨3、4点，期间还有5、6个小时下大雨，那么整个街道变成了河流，车辆都泡在水中，小区的车库楼道都进了水。还有网友说，8月18号晚上被困在雨中6个小时，差点累死冻死。那么除了鄂尔多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乌海最近都下大雨，到处都洪水成灾。内蒙古巴彦淖尔的8月16号晚上也爆发山洪，导致10人死亡，2人失踪。网友说，内蒙古50多年来没下过这么多的大雨，一点准备都没有，损失太大了。另外8月18号下午，内蒙古的额尔古纳市突然下冰雹，有的冰雹有鸡蛋那么大。内蒙古气象局预计8月19号到21号内蒙古还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当地观众要留意。13马来西亚中国报报道，马来西亚推事法庭8月18号一审判中国游客方福元有期徒刑1个月，罚款是2000吉令，大概是473美元，理由是故意伤害移民局官员。方福元和他的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去马来西亚旅游，8月13号晚上方福元一家回中国，他在马来西亚出境检查时，移民官发现方福元一家没有入境马来西亚的记录，于是要求他们做进一步的审查，让出通道给后方的旅客。方福元当时情绪失控，高声辱骂，还扯下移民官的头巾，把对方的头撞向这个柜台的柱子，移民官受伤。机场特警赶到现场拘捕了这个方福元，检察官要求法官对方福元判处适当的刑期，让旅客认识到就算你情绪激动也不能伤害公务员。这是第十四。乌克兰媒体报道，中国艺术家艾薇薇最近出现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前线，他和乌克兰的士兵合影，照片中艾薇薇穿着乌克兰军队的 T 恤和前线的军人站在一起照相。艾薇薇9月14号在基辅举行展览，他希望把艺术品作为武器，让人们反思现代战争的本质，掩盖事实和操纵意识形态的问题。以上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的内容，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谎言又穿帮了。中国财政部8月19号公布了今年1到7月份的财政数据，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我算出来7月份的财政数据， 那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万273亿，两万亿啊，大数是两万亿，同比增长 2.6%、啊、其中税收1.8万亿啊，同比增长 5%、啊、环比就暴涨了 28.6%、啊、连续四个月增长、啊、税收是 1.8万亿、啊、那么非税收是2255亿，同比是下跌了 12.9%，环比是暴跌了 56.5%、啊、那么当然非税收如果是2000多亿的话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因为税收有18000多亿、啊、那么主要是税收的增长比较快、啊、那么从税种来看，增值税是6158亿，增长 4.3%， 企业所得税是5656亿，增长 6.4%。那这两个增长幅度比较大，原因是因为2022年到2023年中国实行了中小企业缓税跟退税的纾困措施，所以去年的6月份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它的基数比较低，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它的增幅就比较大，这是一个啊。那么今年就表现的略大略高一点，消费税是1233亿，增长 5.4%， 个人所得税1334亿，增长 13.9%、啊、那相当的高、啊、那么就收刮的很厉害了、啊、相当厉害，就是海外税收，海外税收是一个大头。另外还有三种税种值得关注，一个是出口退税1363亿，同比下降了 5.6%。那么通常出口退税通常需要2到3个月才能够拿到出口退税，也就是出口退税才会反映在数据当中。那么2到3个月，你现在是七月份的数据，你往前推啊，也就是四五月份中国的出口开始下降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城市维护建设税476亿，增长 3% 啊。汽车购置税169亿，同比下降 13.8%， 你就知道汽车销售在跌啊。那么支出方面，全国公共支出预算支出 1.95万亿啊，同比增长了 3% 啊。那么其中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117亿啊，同比增长了 3%。这说明什么？社保对财政的社保补贴就从这里出啊，从这里出，现在是增长了 13%， 说明社保的财政依赖越来越严重啊。卫生健康支出1398亿啊，同比增长了 14%， 医保从这里出，所以社保就是退休金那一块跟医保这一块都大幅增长，所以医保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啊。城乡社区支出维稳从这出，增长 2.9%， 说明什么？说明财政状况限制了维稳开支啊，财政状况不好，所以它就维稳支出只有 2.9% 的增长。最大的下跌是啥？最大下跌的是科技支出跌破了1000亿，只有 80%，只有540亿，同比下跌 30%。 科技支出谁在里面？补贴啊，什么产业政策的所有的补贴从科技支出出、啊、暴跌啊，这叫暴跌 30% 啊。那汽车补贴啊，这些都在减啊。农林水支出是1697亿啊，水利开支是从这出的。那么所以这边的下跌 6.9%， 债务的付息支出884亿，同比增长 8.9%。 如果不超过1000亿，说明什么？说明一半以上的利息已经变成了债务啊，它就没有直接从财政拨款付，它怎么付的？发新债来付这个利息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 卖地收入，卖地收入是2679亿，同比增长了 7.2%。 那么土地相关的开支是2971亿，同比下降了 4.2%。 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土地财政是亏损的，就是你去征地，征完地之后再拿来卖掉，亏损。征地花了将近3000亿，卖地卖了2600亿，那不是亏损吗？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财政收入2.03万亿，财政支出1.95万亿，说明什么？说明七月份中国的财政是盈余的，厉害吧？非常厉害吧？财政支出是有预算的，但财政收入虽然有预算，但不做多数，要看时机。那么七月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 2.6%， 但是实际上呢，全年预算财政收入只有 0.1%、说明什么？说明显示经济形势显然比预期要好得多，理论上呢，花钱的速度应该加快，否则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怎么体现？而且今年七月份地方债发行了3449亿，专项债发的更多，发了8686亿，又偿还了4000亿的地方债，所以今年七月份地方债净融资是8124亿。那国债通常每个月国债发行都超过10000亿，也就是说七月份中国的财政获得的债务收入一定是超过15000亿到将近20000亿，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你想一下，今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多花钱。那么今年的预算支出，2025年全年的预算支出是 4.2%， 所以它要反映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它预算支出是 4.2%， 结果一到七月份财政支出只有 3.4%， 显然不达标，显然不达标。而且中国现在从财政收入来看，财政收入显然比预期好，而且连续四个月税收都是增长的，连续四个月税收都增长。那为什么支出不达标？大家记住，中国政府有一分钱都会花掉，因为每个人都在后面盯着。那为什么支出不达标？原因只有一个，政府没钱了。政府没钱他才会不达标，政府但凡有钱他都会达标。但是你看一下七月份的数据，七月份中国是财政盈余的。那你现在想想地方经济有多差，地方经济你只要看上市面上的情况你就知道地方经济处于一个崩溃状态。看看市面情况，为什么？因为地方经济是非常依赖地方财政支出，地方的企业主要靠接地方政府的订单才能生存。地方企业，地方政府要是不花钱，地方的企业全死光。所以理论上来说，你财政收入好转，那么经济正在快速复苏，然后理论上你的财政支出也会增加，会刺激经济马上支出。所以通常的情况，中国经济通常的情况，为什么以往中国政府只要加大基建经济就会好转，道理就在这里，只要我一加大基建，数据就开始好转，数据一好转，地方经济就开始好了，因为订单出去了，我税收就开始增加，我就继续加大支出。所以通常以前用基建是可以拉动经济，道理就在这里。但你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增长了，可是你财政支出跟不上，说明什么？说明你根本没有钱，说明你财政根本就没有收到那么多钱，这就是根本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非常明显的道理，就是数据造假呗，数据造假。那么数据造假最难判断的是什么？就是同比，同比跟环比，你比如说短期之内相比较很难比，下半年跟上年上面很难比较，但是如果你持续造假，你时间长了就会穿帮，而且你时间一长，你看到那个穿帮是不可逆转的穿帮。 我们之前，我经常讲，我之前讲过很多次，我认为中国经济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为什么？因为疫情期间不用说经济没有增长，疫情后中国经济是在下跌的。所以实际上我认为现在当下中国经济的规模没有超过疫情前的水平。我们现在就拿这个数据来对比一下。对比哪年呢？对比2019年。2020年疫情爆发，就2019年的数据是比较准确的。2019年，我们拿2019年跟今年2019年的上半年跟今年的上半年来进行对比，我们这个看得比较清楚。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总量是45万亿。2019年 GDP 45万亿。今年上半年 GDP 已经膨胀到了多少？66万亿。六年间涨了 46%， 接近一半。接近一半就是涨 GDP 涨了将近一半。但是六年下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没有停，处于停，中国的财政收入几乎停滞，处于停滞的状态。2019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 10.78 万亿。大数就是10万亿。那 10.78 万亿不到11万亿啊，就11万亿数字啊。今年上半年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 11.56 万亿。六年涨了 7%。那么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税收。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税收是 9.24 万亿。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税收9.29 万亿，六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化。税收占 GDP 的总这个比重2019年是 20.5%， 今年上半年是 14.1%， 差多少？差六个多点。中国政府财政吸取能力大幅下降吗？当然不真实，当然不是。国税局去年有个政策叫颗粒入库，颗粒入库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就算不算颗粒入库，你看地方政府干了些什么。国税局倒查20年，大家知道了啊，疫情后的事情嘛啊。疫情之后还发生什么？地方政府的远洋捕捞法，这几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敛财方式。显然地方政府，中国政府的财政吸取能力不是下降了，是增强了。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其中有个罚没收入，罚没收入暴涨。你想一下，他罚没收入他都得收去，你税收还不收吗？税收肯定颗粒入库，他预缴都让你缴。所以呢，用财政收入和税收来衡量的话，那么当前中国经济，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就是和2019年基本上相当，也就是低于100万亿的水平。如果你用这个数据来说的话，中国经济高估了 30% 到 40%。那么为什么会高估 30% 到 40%？ 这就是历年中国统计局灌水的结果。30% 到 40%。你翻过来看今年7月份财政支出的情况，你就可以理解。当财政收入数据造假的时候，财政支出就穿帮了，对吧？那么中国经济其实从我一个跟踪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财经记者来看，中国经济就越来越像一个不断破洞的气球，有一天某一个洞大一点它就爆掉了，现在洞就比较小，对的，你看到一个个破洞在漏气，情况就这样啊。好吧，那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跟老家几个公检法的朋友吃饭，一位做检察官的朋友说， 他们都是免费水军，平时官媒发什么不待见的新闻或者是政策，他们都要被迫去点赞以及写评论。平时官媒发什么不受待见的新闻或者是政策，他们都要被迫去点赞以及写评论。评论有时还要求15字以上，完成以后要截图给领导过目。周末被迫加班去学习各种思想是常有的事。平时抓了人以后，只要没有适配的法律，领导就让他们全部套用，寻衅滋事。他的小孩刚出生没多久，两口子计划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国去啊。初中就送过去啊，好吧。早点，我现在的认识是什么？我现在的认识就是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初中能够小学最好小学啊。为什么？越早呢，他越容易适应当地的情况啊。而且你既然都让他上了这条换了这上这条跑道，你为什么不让他早点上这跑道？当然钱是个问题啊。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啊，那越早越好。经济条件不允许，那就看情况啊，好吗？昨天在上海虹桥的同学请吃饭，想去附近的顺丰大酒店。刚进商场大堂，保安告诉我们顺丰已经停业。上网一查，上海地区顺丰大酒店已经关了好几家，那可是一家老牌的餐饮店。顺丰、OK， 餐饮店餐厅吗？北京以前有个顺丰，顺德菜，但是不是丰，不是呢顺风车的顺丰，是顺德山峰的峰，顺丰啊，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那吃海鲜呢？在，原来北京差不多海鲜最贵就它了，顺丰。情况今天有分析师讲，中国经济已经在回归计划经济，还配上了个开放到现在的时间表，图上从猿人变成现代人，结果到今天的日期，习近平执手往回走，猿人变猿人的梗图 OK。提问：最近有自媒体博主说中国下半年会通胀，因为股市在涨要化债，但当然我也知道即使有也是人为制造的，缺乏基本面的支持，请问王老师墙内具备通胀的条件吗？通胀基本上是逼钱进股市的一个通常的说法，不断的制造通胀恐惧，在中国国内墙内有一个普遍性的叫通胀恐惧论啊，不断的制造说这个有通胀，通胀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钱不能放在你的银行账上，你得拿出来投资啊，所以只要他想刺激大家投资，就讲这个通胀的故事，而且通胀故事只有中国的老百姓也只懂通胀的故事，通缩的故事他不懂，他无法理解通缩的故事，因为中国很少通缩，过去几十年都是通货膨胀，都是涨价，没有听说过降价，降价还是坏事，而且降价是比这个涨价还要坏的事情，他们无法理解，当然领导也无法理解，但现在正在发生的是通缩，通缩比通胀更顽固。通胀呢，其实治理通胀的方法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通胀就是钱多了，钱过多了就会导致通胀，但是我只要控制控制货币供应，那基本上就是釜底抽薪，通胀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但是通缩不是，通缩就很难治理，通缩的治理就是你要刺激经济，刺激经济这个东西就很难搞了，对吧？你说这个小伙子这个荷尔蒙爆棚，你很容易约束他，他这哥们这小伙子蔫儿了啊，这个蔫儿了起不来了，你要刺激他就更困难了，所以实际上通缩对经济的打击更大，但是老百姓无法理解。所以通常你看见有人讲说这个要通货膨胀了，意思就是你要拿钱去投资，通常是骗你的啊。 通货膨胀和通缩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通货膨胀主要是货币失控，货币供应失控。通缩是什么？通缩是大家都没钱啊，大家穷了，这个东西就很难控制了，理解吗？这就很，除非货币贬值，货币贬值是个应付通缩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你们日本元当年就是货币贬值，货币贬值来，但是货币贬值它也是搞了很长时间。货币贬值的前提是什么？降息，息降到零，然后什么？然后是，所以这个当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宽松。量化宽松不是美联储发明，是日本央行发明的。观点总是听到这句话，今年最好的一年。搞笑的是，这句话从22年开始听到，而现在是当年的将来。中共国正在应验了经济一年不如一年的情况。是的，我把那刚才的话讲完。通缩至少在两三年之内是不会治理好的，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所以，告诉你通胀的人，通常就要你口袋里的钱啊。提问：如果中国经济规模和2019年差不多，那为什么人们的生活却比2019年差了很多？那你想一下，2019年有建那么多航母吗？2019年这个解放军的工资没那么高，2019年现在退休工人退休这个叫什么，这个体制内的人的收入没有现在的高，对吗？现在体制内的人加了多少次工资了？这都是从你口袋里，你为什么没有钱？因为钱都到他那儿去了呀，理解吗？差了那么多，差了很多。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现在大量的钱，2019年到现在，多少钱变成钢筋水泥了？多少钱变成了，这叫什么？下饺子的军舰呢？所以你不没钱了咯？还有上天的，上天入海都是钱，你的钱从哪来？你以为从哪来？从你口袋里来。修高铁，修这些那些宏伟的跨什么大跨海大桥，翻山越岭的高速公路，哪来的钱？都是从你口袋里拿的。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东西，那东西都从你口袋里去的，只是不告诉你。王老师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政府通常怎么操纵股市、操纵股价？操纵股价很容易啊，政策配合。汇金，中央汇金这几家，国家队有哪几家我忘记了啊，大家自己跟着搜一下国家队入市，然后就什么社保基金那个基金来开始搞，然后不断的出好消息，各种各样的好消息，所谓的好消息当然是编的了，然后就媒体炒作，然后这个黑嘴上来啊，开始哼唧啊，然后这些人就进去，把这个权重股拉一下，不就涨？操纵股价，中国政府，基本上以中国证监会为头，你就抓他就对了啊。提问：我是上海某区乡下人，上海哪有乡下人？上海全是城里人，好吗？我们是乡下人。将来马来西亚16年。疫情前4个月卖掉了镇上的商品房，在乡下还有一栋宅基地楼房。我是独生女，两个孩子是马来西亚籍。等我百年之后，这宅基地是不是归集体所有了？宅基地当然，宅基地本来就是集体土地，但是分给你们家就是你们家的呀。啊，你的孩子可以回去继承，宅基地是可以继承的啊。村里认就继承，可以继承，没问题啊。情况：朋友在上海喝酒的时候被人打，还手后把对方打伤，结果两人行政拘留，释放时警察特别交代，不 不要发到自媒体啊，那肯定要发一下，对吗？哪能这么容易就放过？观点向王老师和团队表达感谢和敬意，自我觉醒并逃离，香港朋友推荐，2019年10月首播以来，每期都洗耳恭听，感谢啊，感谢支持啊，并推荐给欧洲和墙内的朋友，真相的力量唤醒人心，特别喜欢新闻播报部分，它已经成为每天必备的新闻来源，一如王老师创作的愿景，六年过去了，非常高兴的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听到王老师的声音，祝福您和家人一切安好，心想事成，非常感谢你啊，非常感谢你啊！情绪打卡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近几天在忙着找房子搬家，赶上直播时间不多，但是每期都会回放。王老师是我每天收拾东西的伴陪伴，从马德里游客很多的丽池公园旁市中心搬到使馆区意大利使馆隔壁，瞬间感觉生活清静了许多，但又觉得路上行人太少，有点不习惯。随着今天突然入秋，有点迷茫，觉得自己过上了想要的生活，但又失去了很多。希望润出来的各位能够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共勉。写得好，是今天是感觉秋意啊！我今天上班感觉冷了啊，很冷啊。2018年开始一直听你的节目，七年来不管生活多忙，我都会打开手机，安安静静的听一会儿。您的声音陪我们走过了许多重要的时刻，谢谢啊！疫情那几年，我还把音频下载下来，送给身边的众多朋友。2021年，我卖掉房子，带家人出国，一路上有过困难，但听到您的声音，总能够更坚定自己的方向。如今我们一家已经在澳洲安顿下来，谢谢你的陪伴。原来声音真的能陪人走很远很远的路，也愿你的声音继续温暖更多的人。感谢啊，感谢，我都感谢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还有吗？好，没有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